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请大家看到79页。我们上一次讲到积功累德第八，这个于无量劫积植德行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极尽行，远离虚妄，依真谛门执众德本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专求白法，惠利群生，自愿无倦，忍力成就。上一次讲到呢，行极尽行，好，远离虚妄。好，接着我们要看远离虚妄。什么叫远离虚妄呢？好，就是呢，这个虚假不实呢，就叫虚妄。好，在这个《涅槃经》里面提到，什么叫做虚妄？就是一切的恶事呢，都是因为虚妄所引起的，都是因为这个虚妄所生。那《金刚经》我们比较熟，也知道有提到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也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这个梦幻泡影就是虚妄。在这个六道十法界当中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一正二报都是虚妄。所以呢，远离虚妄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呢真正能够明白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它的自性都是空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就像我们讲过的一样，它是像呢这个空谷的回声一样，它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话，才能够真正的超越这个十法界，永断生死轮回，这个就是远离虚妄。那依真谛门，这个真谛门啊，这个谛呢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。在大智度论里面呢、就提到佛法有二谛，这个二谛呢，一者四谛，二者呢第一谛。这个四谛就白板上写的，你在其他经论上讲就是世俗谛，也有讲四谛，也有讲俗谛，都是同一个意思。那这个所谓的第一谛呢，你可以看到也有人讲圣义谛，或者是真谛，都是同一个意思。那什么叫四谛，什么叫做这个第一谛呢？就大约呢就是把佛所说的教理分为这两种。那一个呢就是间接的阐述，我们刚讲一切法因缘所生，说这个你种种看到的这些啊，一切法不管它是山河大地，我们的这个六亲眷属，你甚至于你这个身体呢，它都是因缘和合相续才有，相续有的。这个呢就是世俗谛，就是无常生灭的现象界。一个呢是直接开示你一切法它的这个自性是空，一切法它是毕竟空无所有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真谛、圣义谛或者是第一谛，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生灭的无为法。如果我们学过白法的，就是所谓的有为法跟无为法。但是呢，这个佛法是要带我们到这个圣义谛、第一谛来，但是可不可以直接就告诉我们圣谛这个真谛，那我们直接就是体会这个真谛就好，不要这些生灭法，可不可以？用白法的专业术语就是说，既然我要去认识到这个无为法，那我就直接弃入这个无为法就好，有为法我根本不用去学它，我也不用管它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因为你看看你我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个有为法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，每一天呢日常生活中跟我的习气不相应的，违反我的习气的，我就要生气，跟我习气相应的，我就要多拿，就贪。所以呢都生活在这个有为法当中，要我们直接啊凡夫啊要弃入这个无为法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呢一定要从有为法当中去体会它是生灭无常无自性，因为它生灭无常，所以它自性是空， 因为是空，所以他的这个自信都是不生不灭，你就在这个当下呢，就体会到这个无为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离开有为法，你不能够看到无为法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在外界啊，外在的这个境界，如果我们没有体会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，这个自信是空的话，我们每天啊所做的呢，就是为这个我的存在而努力，不惜一切的代价。你看各位呢？这个年假过了，一开始今天开工了，从此之后呢，就开始又要拼命的赚钱，赚钱做什么？就是要买这个好的车子、房子，所有好吃的、好用的，色声香味触法来满足这个我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那这如果一切你都知道它是自性空、无所有的话，你还会这样子吗？为它卖命？你就会等等了哈，就会这个稍微这个觉醒一下，还要这样子吗？所以有人常常说，这个佛法我知道是很好，实在是好，我也知道。但是呢，等我把钱赚够了，啊，这个本呢足了，我再好好跟你学佛。所以呢，这个佛陀时代，他在教这个弟子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他不这样想，他是呢。现在可以马上放下的就马上放下，连去搞吃的都不愿意花时间，所以愿意跟人家低头拿着钵呢去化缘，这个最好。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，那把所有的时间呢省起来，就是呢修行，只做这件事情。因为呢人生苦短，一定要把握你最精华的时间来学习。等到你钱赚够了是有了，但是呢体力没了，叫你修止观。做个禅腰酸背痛，背个经典背不起来，背了前面忘了后面，背了后面忘了前面，什么都不行。好，所以呢学习佛法一定是越早越好。好，那跟世俗人的想法是有差距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所有一切的有为法呢，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山河大地啊，你最亲爱的妻子，你最亲爱的丈夫，你的儿子，你的房子，你的车子，这些世俗人因为不明白真相啊，他都认为是真实有的，就会抓得很牢。可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以后啊，就要能够有智慧呢观察，它是因缘相续有的。那这也就说明了真俗不二，空有不二。它因缘展现的时候是有，但是它自性是空。所以依真谛门呢，直众得本。这个门怎么说呢？譬如我们这边是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呢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啊遮风避雨，又可以在这边学习佛法，坐在这边很舒服，夏天的时候有冷气吹，非常的舒服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想进来呢，进来这个房子一定要有一个门。那这里呢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呢，通入涅槃的呢，这个叫做门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依佛所说的这个圣义谛这个真理啊，来培植众德的根本啊，修一切善法就是植众德本。好，这个植呢就是种植、培植的意思。那德本呢，这个德是善，好，本是根的意思。那我们也看到啊，好，我们周边啊很多初学佛法的人啊，他都会觉得说这个佛法很好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初学，他这个对于这个浩瀚的佛法这个理论啊，还没有完全的融会贯通，自己本身的修正呢也还没有到家。但是呢，他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，想要呢他周遭的人，最好他的父母啊，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啊，六亲啊，甚至是他的这个配偶啊，我们说是同修啊，最好的跟他都一样，都来学佛最好。好，也一起来吃素也很好。所以呢就不准人家这个钓鱼啊，不准人家这个啊，不准人家那个，就给人家限制非常的多。那就跟人家讲说，你还钓，你这个钓再继续钓鱼的话，你会吐唇，你会得口腔癌。就是讲到人家都恨的这个，实在就是心里很不舒服，但是没办法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无形中就造成很多很多的过失。因为呢他用这个强迫推销的方式，不是呢 帮对方在这个八四田里面啊想办法种善根。啊、哦、我们晓得每一个人啊这个身口意啊，我们说身口，他这个身做什么，这个嘴巴讲什么，都是因为他的八四田里面有什么种子。这个种子呢因为外缘的牵引之后，它才会起现行，才有你所看到的这些种种的行为跟现象。那你现在让他学佛，说这个学佛很好，但是呢他的八四田不曾经种过学佛的种子，它是长不出来的，很现实。就像说你这片田里面从来没有种过苹果的种子，你要它一下子要长出苹果树来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它就是这些杂草有，然后有这些小小的这些蔬菜而已，你偏偏要它长出苹果树来，那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而且也做不到。所以你现在要看到苹果树很好，苹果很好吃，非常好，那怎么办？就帮他种苹果的种子。好，那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非常的善巧，要对方呢非常乐意的，很高兴的呢把这个苹果种子种在他的八四田里头。哦，所以呢用强迫的方式呢，最后都会让人家非常不开心，压力很大，然后呢看到你呢就退避三舍，然后呢就是严重一点呢还会家庭革命，好、哦、不非常不舒服啊、哦、而且会最大最大的障碍是让对方呢对佛法产生负面的想法，他会变得非常的排斥，你说的再好，可是我就是不要。你看这过年那这个年假期间啊，同桌吃饭，你吃素，这个菜都一样，对方啊一口咬起来觉得嗯这个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，吃一吃他说看你也拿了，他说啊这个是素菜哦，不要吃，马上吐掉。为什么？这个分明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，本来你他不知道这个是素料的时候他吃的还很高兴啊，但是他知道是素的时候他就不吃，为什么？他心里无形中已经对佛法打叉了，他有不好的想法，他不愿意，他就是不想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啊这个调伏众生的过程当中啊，很小心的就是要注意到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。所以现在别人展现的他现在钓鱼，他不相信佛法，他吃荤，都是呢现在一时的因缘和合之后所展现的现象而已，他也不是经常不变的，他还是会变化的。那现在重点呢，你要他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去走，就要帮他种这个善根，这个种子，朝这方面去努力，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。那你说呢，好，我帮他种了善根之后，那他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？你也不要急，有些人就很急，看到呢种了一点点善根之后就急得要命，怎么还没看到苹果树，也还没吃到苹果，这需要时间嘛，是不是？种子种下去之后，只要有这个种子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开花，一定会结果。但是这个重点在因缘和合，所以你要等。好，有这个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，你不用担心。好，所以这中间呢，我们就是随缘的种，然后呢随缘的增长，随缘的让它成熟，到最后反正每一个人都要成佛，是不是很好？你也没压力，被你度的对方也没有压力。好，这个两情相悦，这非常的好。好，那就是因为呢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，都是因缘在决定的，不是你或者是我任何一个人可以决定。好，所以能够这个体悟这句话，因缘所生无自性啊，自性是空啊，这句话念起来很容易，三岁小孩都可以念，但是呢如果你从日常生活中越去体会越深的话，你自然啊这个心啊越来会越清净，然后呢妄念就不会起，对很多事项啊你能够真正放得下。好，不然就是这个书本上经典上的理解而已，但是呢实际上做不到，因为放下谈何容易啊，太困难了。但是你好好的去体会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，这因缘聚的时候它才呈现，你要它存在一天 这个因缘不合合的时候，他都没办法继续留着。好，所以呢，重点在呢，我们在成就那个因，这个果自然他会成就。好，这就有一个师兄啊，他这个学佛也很多年啊，他在提到呢，他最早啊，他母亲度他的时候是怎么度的？他的办公室啊，就在这个基金会附近。他母亲啊，看着儿子呢，这个工作呢不是很忙，但是每天啊，就是这个游手好闲，晃来晃去，他就觉得很可惜，来学佛该多好。可是呢，知道这个儿子很 TK， 直接讲呢，他绝对不能接受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到一个好的办法。每次他要去做什么法会，要灌什么顶，他就叫他儿子呢，你带妈妈过去，过去就好，把我放下来就好。啊，他就想，啊，就小小的要求嘛，反正也没事，就常常车来车去，车来车去，车到一阵子之后呢，他看他这个办公室离这边很近，他就跟他讲，以前啊，没有这个光盘，没有光碟片啊，都是用录音带，我们自己买空白的，来这边请这个基金会录，啊，你就可以带回去，或者呢，你用借的，一次借五片，借两个礼拜你必须还。他这个母亲啊，就请这个儿子呢，你哪一天到这边帮我借《金刚经》五片，他的儿子就跑来跑来，然后这个进来呢，有时候这个柜台忙嘛，没办法，他总是要在这个周边晃一晃，晃一晃，无形中他就看了很多，可是他不想去接触。几次几次之后，他妈妈常常叫他，你又去帮我借这个《法华经》几片，就这样子一直叫他跑腿，跑了跑了。有一次呢，就是真的柜台太多人了，他没办法，他就在那架子上翻翻翻，就翻到一本书，叫做呢这个介绍知识分子认识佛法。他想，我是不是知识分子？是，好，拿下来看看。一看，哎呀，这个恍然大悟，他说原来这个佛法不是宗教，是教育啊。他就抱着这本书回去读了，读了以后他就知道了，知道原来呢佛教是在佛法是教育，是要我们做什么，就是要这个离苦得乐，要了脱生死的。从此之后，他妈妈看他也跟着一个好的团体在用功啊，就来这边听经，他也参加共修，也参加放生。从此之后，他妈妈也不叫他车，也不用借啦，都没有啦。他说现在我妈妈都不理我了，他就修他的。来不及了，哪有空理你，因为你已经上轨道了。所以从这个例子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要帮他种这个因，他有这个因，他慢慢就会结果。如果用强迫的，你总把这个我们说这个马牵到这个河边啊，还是不能够按地，把他脖子按下来，他还是不吃就是不吃。所以呢，这都是我们啊，在初学的时候经常会这个无形中犯到的一些过失，哦，给对方呢比较不好的感觉，然后这个效果也不好，哦，我们在这边呢提醒各位。接下来我们看呢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哦，这个逼恼身心的呢就叫做苦，哦，我们常说呢这个八苦交煎，啊哦，那这个法藏菩萨呢，他发愿啊，纵使生子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哦，就是不计较种种这个的修行中的苦，哦，那这个少欲呢，少欲知足，这个少欲就是不多求，哦，知足呢就是虽然少，哦，但是呢我也不恼恨，我甘之如饴，哦，就像颜回一样，他居陋室，哦，这个一瓢饮，一单是一瓢饮，他就是有这个读书的这个法乐在啊，所以他甘之如饴。那没有贪求的话，他的心呢就没有恐怖跟忧患，哦，所以我们常常这个看到这个经上会讲，啊，这《仪教经》就讲说呢，行少欲者，心则坦然，哦，因为呢这个心不贪求，所以他没有恐怖跟忧患，哦，就刚刚讲的。那有少欲者呢，则有涅槃，哦，就说如果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五欲六尘啊很贪着，这个欲望很多啊，对于世间还有种种贪念的话，这个出离心是非常的欠缺，那怎么还能够谈得上涅槃呢？好，哦，不可能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啊，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，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。好，哦，这个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啊， 更可以观察得到。很多知足的人啊，我们说他就是做一个资源回收的一个捡破烂的一个老婆婆，他都活得非常的这个自在，因为他知足。如果呢你是千亿富翁啊，可是你心里啊多所部位啊不知足的话，再大的豪什么这个豪宅啊给你住啊，你可能都要一个晚上都要吃好几片的安眠药才睡得着几个小时。这就是呢要我们呢少欲知足。那在大智度论里面呢有这一句四句偈。这四句偈里面啊就提到说这个叫我们呢要少欲知足。这个四句偈呢经常被引用啊，就是诸欲求实苦，得时多怖畏，失时怀热恼，一切无乐时。好，就是说呢我们的贪欲啊，好，这个欲求心如果不断的话，好，我们还是跟世俗人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追逐这个五欲六尘啊，这个世间所谓的乐的话，那我们求的时候啊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，好，这是非常的苦。那求不到的时候也是苦啊，我们说八苦之一这个求不得苦啊，是非常苦的事情。那这过程当中啊，你看你要跟人家这个斗争，好，要这个啊加班，要这个啊努力的赚钱，好，失去了这个自由，不能把时间拿来这个修行，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还造很多很多的过失，很多的业，好，所以在追逐贪欲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可是得到的时候怎么样，是不是就真的快乐了？得到的时候呢你怕失去，所以呢时时都处在这个部位当中，所以说得时多部位。好，那像一般人他为了守护他最心爱的东西啊，就把这个金银财宝啊，好，珠宝啊，或者是珍珠啊，玛瑙啊，钻石啊，什么宝石啊，最心爱的什么东西啊，可以放的就把它放在保险箱，或者是这个家里摆一个保险柜，更甚的是装这个保全系统，请一个保全人员在那边看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，平常如果我们资产没那么多的，就把铁窗、铁门啊，几道锁，通通把它这个请人家装好、弄好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？这样到底在防什么？这个门锁三道，其实小偷还是有办法进去，可是每次最麻烦的就是自己。锁三道，在这个进进出出都是自己锁自己，而且把好像这个坐牢一样。到底我们在守护什么？说穿了呢，就是守护我们这个贪欲而已。因为他不希望呢，他这个苦心经营所求来的东西啊，有任何的损失，所以他要殷勤的去守护。你看我们这个打开电视这个新闻，很多很多的这个。社会的命案都是跟这个财富有关，所以他越是想要拥有不愿意失去的话，他这个部位的心就越大。好，就是为了殷勤的去守护他贪爱的这个人事物，这个过程当中就要付出非常多的代价，那时时呢都生活在这个恐怖害怕当中，那失去的时候当然就更难过了，叫做失时怀热恼，这个身心马上就热恼起来。所以求的时候也苦，拥有的时候也苦，失去的时候更苦。所以说一切无乐时，就是三界之内只要还有贪的话，这个贪欲不断的话，是没不可能有一点点快乐的，是没有一点点快乐的。如果呢你说我是穷光蛋，我根本也没有金银财宝锁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保险箱，保险柜，还有什么请保全系统，我都没有，根本体会不到这个四句偈任何一句话。如果你有少少钱，你买过这个股票的话，这句话最能够体会。你买一只股票，你每天盯着这个盘，它只要上去一点点就开心得不得了，可是真的赚到了吗？没有啊，只是账上而已啊。再上去一点又开心得不得了，每天中午啊只要这个有电视的时候就赶快看，盯着那个哪一只是红的还绿的，非常的开心，只要涨就非常开心。那跌呢非常苦恼，可是你真的赔了吗？也没有啊，都还在账上而已啊。所以这个上上下下，你看这个没有的时候苦一直想， 啊，我这个生逢其时啊，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刚好这个股票从两三千点一飙上12000点的时候，几乎所有读商学院的学生没有不买股票的。那没有钱怎么办？集资，你出1000块2000，大家合起来买哪一只股票？就这样玩。那从12000点往下跌的时候，你看怎么办？老师来上课，每天都叫说我的一台直升机掉了，因为他那个又跌了一台直升机。那样的时代啊，你就真的完全能够体会这句话。